你们两个是不是之后要开课？
对，没错，我们两个要在哪里开课？
台北市立大学。
嘿、hey, 我跟你讲，这次开课由桂智、洛毅跟鼎玉，
没错，
我们派出法白强将们要在台北市立大学开什么课？
我们讨论，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以法律人的角度来看待生活中的议题。那他会在连续四周的每个礼拜六早上立即开课。那第一周4月13号会讨论，那第一周4月13号我会带大家讨论性骚扰，我们该怎么面对？
那4月20我会带大家讨论言论自由，它会怎么样来被限制？
4月27号，则是大黑要带大家讨论媒体试读如何应对资讯爆炸。那到最后一周5月4号，我会回来带大家讨论著作权，我们必须知道哪些事情。
那我跟大家讲说，谁适合来上这堂课？公务人员、公民老师、NGO 工作者，跟想从事社会议题教学的人。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我来上这个课程是可以扣公务人员学习时数的哦，腰收赞。
没错，那即使你不是这些人，你只是想要学习法律知识，当然也非常欢迎来参加。
没错，我跟大家讲，这四堂课的费用是2220元，上课地点在台北市立大学博爱校区，花少少的钱上重要的课。
赚烂了，赚烂了。
对，没错，就是赚烂了。现在赶快到节目资讯栏，如果你对于性骚扰怎么样面对，如果你对于言论自由有兴趣，如果对媒体试读该怎么去应对，跟以及你对于著作权想要了解的话，现在到节目资讯栏就可以来上我跟桂智帮大家开的法律课。
法律归法律，
政治归政治。
我是桂智，
我是洛毅。
说实在，我没有那么介意那是套房还是什么，但我比较介意的是他要能发挥办公的功能。所以一开始助理不能进去，我就想说哇，问问其他地方医院好像多数也是这样，也就算。
那个套房甚至也不能让助理用，
就它不是一个办公空间，它就是认为你就是一个人或顶多一些访客在那边沙发坐一下的那种空间。
OK
对，那后来呢，你就想说那我来用个网络，然后结果你打开你的笔电之后呢，发现哎，怎么都连不到，然后你要找网路孔，想说拉个线
也没有，
发现那个孔里面没有线，然后我就直接问那个总务组人员说，我想要连网络，但没有。他们就说以前没有议员有这个需求，对，
他们苦恼是不是？
对，然后我就说，那可是每一栋建筑不是盖好之后至少都有电话孔、网络孔，那个应该线都是有。他就说在古早时代某一年整修的时候，就把里面所有的线拉掉。
我们上一集跟这个王浩，聊到这个嘉义市议会的不可告人的秘密，
没有，他刚讲说这其实很多东西都查得到的
哦。
那只是我们刚才聊说，从这个市议员口中说出来，还是会觉得哦，干，真的是这样子。
那我们刚休息的时候问他，他说那个什么把人从机场带走，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对，
我说现在应该都是直接用钱去买吧。我们问他说，那他有没有
被接触过？
有没有顺便卖一下？
对，卖一下。
那这个卖的价金应该时代力量就不用搬党部了。我看王婉玉找新党部
找
得
很辛
苦。
对
对啊，还要从台北搬到新北去了，然后搬到板桥去了。
怎么跟黄国昌一起搬到新北去了？就是因为时代力量现在没有补助款了嘛。
对
对啊，所以就很辛苦啦。
对，
那我就刚刚问王浩说，他有没有被接触，他说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
对，因为我在一开始我就表明说要投自己，所以就当然就没有啊。当然因为从开票到实际选正副议长中间还有3个礼拜的时间，所以中间就常会有很多朋友跟我开玩笑说现在时代力量的募款就要靠我了。我说为什么要靠我？哦，就是说如果我把我这一票卖掉，哦，那这当然就是都是
玩笑
话，
玩笑话，
哦，
想想徐永明。
对
对，徐永明那时候不就说他是为时代力量找钱吗？
对对对对
对, 对，如果这一票卖掉的话，那就是牺牲了，
牺牲小我，
对，牺牲了一个王浩这样的人，但是可以拯救整个，就是财务困窘的状况。
你一定牺牲你的家庭关系，不要再牺牲
了，
不要再牺牲了，
不要再牺牲了。
对对，就这个非法的事情绝对不能做。
对对对，我刚才讲说这个停了之后显得险太大了。
对啊，
对，
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就是在其他几个也有讲过嘛，就是嘉义市议会另外叫戴宁的议员嘛，
对，
他就是也有这个贪污的问题嘛。
对，然后目前是被重判十年，
被重判十年。
对，然后他的犯罪类型其实跟之前台北市议员潘怀忠其实蛮像的，只是潘怀忠之前在侦查当中就
直接认罪，
直接认罪，所以一路缓刑，
而且直接返还
对
所有的不
法
所
得。对
对，这个辩护策略，大家对这个贪污有兴趣的话，
可以回
去听这个幼稚事务所某一集，应该是跟高鸿安有关的。
对，然后你们在讲说，相同类似的案件在诉讼过程当中态度不一样，影响到最后的量刑差非常非常多。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听。
那刚刚王浩说，在推这些政策的时候呢，要用一些比较跟大家想象中不一样的方法啦，也许鸭子划水
对，
慢慢前进，而且鸭子划水，因为脚在水下面，所以大家其实看不出来划鸭子在前进，
看起来很优雅。
对，可是其实虽然看起来很慢，嗯，而且看起来没有在动，嗯，但其实就会到目的地。
对，
那王浩说他还有一个经验，就是性别友善厕所。嗯
啊，对，就是这个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价值跟主张，所以我在上任的时候，我就开始去盘点说我们公有的厕所、公有建物的厕所有没有性别友善厕所。然后其实这个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感叹，因为我在15年前还在台大念书的时候，当时我就是跟那个我们当时宿舍的生智会也在推在宿舍里面的这个性别友善。
生智会是什么？
哦，就是学生自治会。哦，宿舍的自治会。
哦，因为先跟王浩讲，因为我们都东吴大学的，然后我们基本上北部人是不能住宿舍的。
哦，对对，没有这个经验，
没有这个经验。对，
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然后反正当时我就想到说，我15年前在大学宿舍里面就在推这个，啊，结果15年后发现原来就是我们所身处的环境里面性别友善厕所的数量还比我那时候15年前认知的还要少。
你是念台大吗？
对对对对，我是。
我记得王浩也是新闻所的学长。
他是你的学长。
对。
听起来很老，但是
这其实我们同年。
对，
你不是比较老吗？
就差不多，顶多差一岁吧。34，我现在他今年34，
因为他
我现在34啊。
你比较老啊，因为你们差一届啊。
对啦，
王浩是1990，
对啊，
哎，你是1989，对啊，你们老啊，你们
才一年要老，
你老，你比他大
一届，
我1992，我 young man，
才两年而已。OK， 在台大的时候就在推性别友善厕所。
对啊，那时候，然后
那嘉义这个会很困难吗？过了15年，这个有没有比较好推？应该大家比较能够接受吧？
理论上应该是比较能推，可是就是你会发现说，几乎没什么人在关心。就是也许你提出来，大家开始想，嗯，但是你会很惊讶的发现没什么人在关心，因为环保署它其实有一个网站，就是它会把全台湾列管的公厕都列在上面。
哦，
然后一开始呢，我就登进去看。好，然后我就输入，因为它有分类嘛，有无障碍，性别友善好多。然后嘉义市呢，在我的选区西区只有一个性别友善厕所，啊，我隔壁区东区就有两个，嘉义市只有东西区，所以全市三个，
听起来超不友善。
他列举他这个他是列政府的公厕吗？
对对对对对
，OK OK，
对对，就是公家单位的公厕，
方便大家管理吗？还是
方便大家找厕所？
找厕所吗？
我不晓得为什么，反正他就有列管。
那他列管，然后原因是？
没，我不晓得原因。
他去维护吗？环保署会拨经费让大家去
环保署会
扫厕所，
补助一些公家单位去做厕所的整建。
OK，
但就是所以一开始我就会想说，这个应该是一个体系，就是环保署到环保局，然后我就问环保局说，那为什么我们嘉义市的性别友善厕所这么少？然后他就说，虽然是我们负责列管，把资料上传给环保署，但是我们不维护。
然
后我就说，那如果是这样，那他们要申请补助的时候会不会经过你们？然后他就说会，他们会协助他那些单位。那我就说，那你在协助的时候就可以提醒大家说，要以改建成性别友善厕所，或者是新盖的能不能盖性别友善厕所为方向。然后他就会回答你说，他们会建议，但是大家要不要做，就是还是尊重大家的，就是维护的那个单位
的。他的意思是他没有权利去管，是不是？
对，他的意思是说他可以帮忙跟环保署争取补助，但是他不管要改建成什么样的厕所。
OK， 要不要弄性别友善厕所不干环保局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是这个，那这是谁的事情？
那找谁？
社会局吗？
所以这种题目就是会都不知道要找谁。然后后来呢，因为我有点不高兴，所以环保局长就说，那这样好了，他们有一个这个现在很多单位叫性别平等委员会，但是在嘉义市还叫做妇女权益促进会，就是以前的妇权会，后来都慢慢改名了，因为中央从马英九的时候先改，啊，地方就好多跟着改，但嘉义市还没改，还是叫妇权会，
还是上一代的名字。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说，要不然他就请里面的委员提议看看，看是不是让市政府的施政方向里面可以把设性别友善厕所这一件事情以后就是让各局处去想想看要不要这样做。对，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就是你要花很多力气去盯，因为这种东西它公务员现在就是法律没有强制规定要改的话，
我就不要
改，那我就对，我就是
多一次不少一次，
应付你就好了，就是我有跟你讲，我有去提醒他。然后这个最严重的情形在什么，就是我们西区目前已经只有唯一一个了，那一个 性别友善厕所的那所在的那一栋建物以后还会拆掉，所以我们有可能一变零、啊、因为那一栋是经过耐震评估是有危险的，
对，
它是我们的公所，以后里面的公所、户政事务所都要迁走，嗯，所以以后迁走之后，那一栋可能就变一个空城，所以我们可能还会倒退。然后我就觉得这真的是很不行。
跟大家讲下性别友善厕所这概念，包括可能跨性别者需要使用，
对，
那可能同时也有譬如说看护跟长者不同性别，
对，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性别友善厕所，不然看护你可以是男是女生嘛？
对
对，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你照顾长辈，嗯，或照顾这个生病的病友，那性别不一样的时候，那到底要去男厕还是去女厕？那这位需要看护的这个民众，他可能上厕所就是需要人家帮忙。
对，
那一男一女去男厕也不对，去女厕也不对。
对，
这时候就需要性别友善厕所。这时候在嘉义市西区，嗯，要去那唯一的一间围楼里面上厕所，
太危险了，
太可怕了吧？
太可怕了，对，
就会变成说，当然可能也许环保署或者是一些单位没有很明确规定说，那你性别友善厕所一定要多大，或者是一定要几个可以如厕的空间，但是我觉得它的终极目标大家应该都可以理解，就是不管你是生理性别、心理性别是哪一个面向的人，只要走进去就不会担心说我会有一些压力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个是它的最高目标。然后结果反而是因为我也去问了教育处，因为除了公厕以外，学校里面的公厕又没在他们列管，等于说学校里面小朋友上的厕所不是在环保署列管的公厕，他就是算学校管。
OK， 在学校列管是学校算教育处。
对对对，就叫各地方的教育局或教育处。
一国多制耶，这个厕所。
所以但是教育处反而就比较好讲话哦，因为教育部在某一年曾经有一个原则说，如果你要盖性别友善厕所，那就是要这么做这样子。那我想可能跟叶永志事件或者是大家的一些提倡有关系，所以那方面我反而就比较好推。但是在我去跟教育处讲以前，他们还是没有盖任何一间，但是我去跟他们讲之后，他们就说以后所有的厕所改建案就会以性别友善厕所的方式去改建。
那后来又有案例就是有改建之后就以性别，
就是目前我推了大概5到8个，大概都会在今年完工。
哦，
对啊，
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一个，就是市议员透过监督质询的方式有让政策向前进的一个案例嘛。就是如果王浩没有讲话，这件事情他可能就是一滩死水，
因为听他们是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或是他们可能大概知道，会觉得反正不做好像也没有关系，
没重要，反正有马桶就好管他。
对，但现在有一个市议员说干你们要做哦，他们就好了去做了
啊，反正中央有法规嘛，那就照办。
对对 对，听起来是这个样子嘛。
就是我觉得他们很多人的做法就是，只要以前怎么做那是安全的，他就会一直沿用。所以这就是公家单位，就我以前在民间团体最难忍受的，就为什么会让我觉得很官僚，就是他们会觉得说什么最安全，那个就是他们最想做，而不是什么最好，是什么对他们来讲最安全。对，那我觉得、
这个、我感触很多啦。
对，那所以就变成说，现在站在民意代表这个角色，你就要跟他们讲说，听我的也还是安全啊。也许你可能忙一点，但这是有意义的。
OK，
就是想办法，或者是如果是一些比较上级，可能需要说服的，那你可能就要再强化他说，那你今天如果这么做了。那也许市长齁你就可以做一则新闻，那大家就会你的形象会提升。
嘉义市市长黄敏惠性别友善市长，
对，
那就很开心。
但是一般来讲，以我来提的一些题目比较多都是已经落后别人很多，所以你跟进的时候你就是变跟别人一样，你不一定会超越别人、okay. 但是像有一些题目就是他很容易超越别人，那一种就是长官就会想做。像嘉义市在去年以前他的那个代理教师的就是全年度聘期是最早做的，就是全台湾22个县市应该只有3个。
什么叫全年度聘期？
就是代理老师他们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寒暑假就没有在聘期内就被解禁，
没有钱，
没有，他就没工作了，
不止没有劳健保，什么都没有。
OK，
就直接就是小朋友放寒假了，他工作也没了。
对对对，然后等到开学又把他聘任回来。
哦、所以寒暑假等于就是空窗期，喝西北风。
对对 对，
然后劳健保什么一律都没有。
对，那嘉义市是比较最先就是实施全年聘期的，
直接聘一整个学年。
对，
对代理老师也比较保障。
对对对，啊，像这种东西，就是大家就会就是可能提了，你领先全台湾，那这种上面的人市长可能就会觉得说啊，我花一点小钱。 一年也才差两三个月的薪水嘛、我花一点小钱就会有好名声。对，但是有时候我在推的议题，
刚刚那也是你推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是在我上任以前就有、
oh, OK OK
对对对对，那是算教师工会他们去推的、
OK
对对。那我要讲的是说，有的时候我推的一些议题它可能有机会像这个题目它变成嘉义市走在比较前面、但有些时候更多时候是嘉义市已经落后别人很多，我们在做亡羊补牢，所以就会比较辛苦，因为就
比较
没人关心。对对对、
而且这个积习已久了，大家已经无所谓了，
对，
甚至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讲出去还会说啊，你那个没事花钱去弄什么性别友善厕所，你干嘛不要多弄几间女厕，就会遭到这些莫名其妙的这个质疑，因为他们就还要花很多时间去跟大家沟通。
以前还没盖也都好好的啊，
对啊，
对啊，都没问题啊，
对啊，
怎么好像
你上那边
被你讲的时候就好像很多问题，
好像你最懂人权一样。
好，那以前那个学务主任说什么？你最不一样，
嗯啊，你最厉害，
你最厉害，你最不一样，
对
对，本来好好就你们吵样子，
这样子我这鸡巴感觉。
但这就是，但这就是议员的工作啊，你就这样吵嘛。你就是要替大家把一个既有大家觉得好像没有怎么样但其实是有问题的东西把它挑出来跟大家说我们要改进，然后实际上你真的去改进，就是社会慢慢往前的
进步就是这样来的。
对，进步就是这样。就进步我觉得常常都是你没有感受，但是你回头看发现其实慢慢走了很多东西。
对
对啊，我觉得这也是政治人物本身重要性啊。对啊，
时代如何转了弯，他们俩打是开玩笑，跟这没有关系。
哎、欸，我看到这个你讲到有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议员的法定职权内的那攻防战、
哦、
然后我觉得这有趣的事情，你说因为有一次是什么你太边缘没有人通知我、
哦、对，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我们想知道。是
天的哀伤、欸、等
一下。对，发生什么
事情，
怎么很可怜的感觉，你不要跟大家讲一下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我觉得是各地方议会就是很多不同的在议事过程里面的一些不成文规定或成文规定，就是说像我们在那一次算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总质询，就是第一个定期会的排定议程总质询的第一天。那一开始我就有问说其实很多地方的议员也常会跟我讲说他们很喜欢上午排到十二点就结束了，
跟苗栗一样、
没有，很多地方其实都这样，也不止苗栗县这样、
okay.
就是很多地方都
这样，就大家就质询到十二点之后结束，
对对对对，
下午大家就自由行程。
对对对 对, 对，
王国昌一定会生气，
对
对不对？王国昌一定会生气吧？
但听起来我就觉得还不错，下午就自由了，
下午就自由很棒。
那
对、啊、
那这种时候就衍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一，要么就是大家到十二点前，每个人能讲的时间很短，
超短的、
啊，对，因为时间就那么有限嘛。有人九点开始，有人九点半开，有人十点开，但就是那几个小时要搞定这些事，要么就每个人讲的时间很短，要么呢就是他有一些特别的制度，哦，像。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有些县市像我以前听高雄讲，应该是他们就是会有限名额，就是说可能就是你名额有中，那你就你可以讲啊，
你没有抽签
之类的，
要中奖才可以讲话。
那嘉义市议会处理这件事的方式就是排队，就是我们早上八点就会开始排队啊。你如果按先后顺序，你如果抢到头香，那你就最先讲。啊，基本上前面几个人都蛮有机会讲到。那那一次就发生一个事情是说，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总质询，我也不晓得说会不会有我发言第二次，因为第一次就是会想讲多一点嘛，都准备好多，前一天晚上都很紧张这样子，所以就准备题材很多。然后我发现我讲完了第一轮的十分钟之后，那一开始看发现就是有十几个人都排队，因为大家也都想表现，有一些新科的大家也都想要试，那你就会想啊，那这样到十二点以前大概没机会讲，好，然后可也想听一看别人讲什么，所以我就待在那边。好，一般很多时候有些人就直接就走了，
对，那个讲完应该走了，超过那个议场都空荡荡，
对对对对。但我就想说听一看别人讲第一天嘛，然后就发现哎，怎么到第七个第八个过十一点的时候，第七个第八个以后，后面连续四个国民党议员都申请取消发言，就突然、对，突然第九个到第十二个就都不见了。然后我就想说那他们都不要讲话，
这哪一招、啊、
那我就讲了、然后我就举手，然后主席看我举手愣了一下，但是他想起来说先前有一个比较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如果还没到十二点就尽量让想讲的人讲完，这是一个不成文规定，在那时候他就让我讲、然后讲完之后，据说那四个国民党议员有人就来跟我助理讲说，为什么王浩可以讲第二次，我们都没有讲。 然后我心里面想说，
不是取消吗？
对啊，你不是一
不
讲的吗？
取消吗？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黄敏惠市长是国民党，那他就跟他们国民党的人讲说，因为他十一点都有一个行程要赶啊，反正总咨询才第一天嘛，后面还有好几天
，OK，
好、啊，大家要不要就是之后再说啊，让市长可以去赶那些行程， oh. 所以那四个国民党就都取消，但是因为他们没人通知我，所以我就举手就讲了，
黄敏惠有没有讨厌你？
所以这听起来很熟，你知道，就是你们国民党自己撮好的，
对啊，
对啊，然后但是因为你不是国民党的，所以你没有被通知，好像也蛮合理的嘛。
对，
合理啊，
但应该他有通知，尽可能的通知
，OK，
对对对对，只是说一方面可能没想到有人这么高危，然后另外一方面就也没跟我讲到这样子。
哦，
对，另外可能想说啊，大家都取消就是要让会早点结束，应该他们都有一个这样的认识
，OK，
我就发现我没有这样的认识，
所以黄敏惠当下想法应该是。干王浩冲阿小，你没了要走了，
对啊，我要下班了，
我要下班，人家都取消了，你还讲第二次，一次讲不够，给你讲第二次，
对啊，不是讲好今天让我提早下班吗？
气气气，不是同阵营的，可能没有好好沟通到这样子。
对，
那我好奇你在第二次讲的时候，他表情怎么样？
其实有一点，事后回想是觉得有一点
错愕，
可能有点尴尬，
而且尴尬，
他可能就有点意外，觉得说为什么会讲第二次。然后后来呢，就为了这件事情呢，我就跟议长说，我觉得我们这个第二次还是要有一个规范，要不然我觉得那一次的结束之后，很多人都来质疑我为什么我可以讲第二次啊？对，
对，还可以质疑，他们就自己不讲的，不是吗？
可是这东西它是怎样，就是在网络或者是在公开场合的攻防就会是我们理解的这样子，可是在私底下传就会是讲说啊，这个新的人就是
白目
不同，对，不太懂议会的规矩，就是人家都已经取消让市长去跑行程，他还在那边硬要讲，后面还有那么多天，就有一定要这一天发挥吗？这样子，
觉得你想要抢镁光灯什么的，
对对，就是很爱秀啊，
想要刷
我们这种
刷流量，
很常会被说就是没有什么实质，但就是很爱秀这样。
对，
然后所以后来为了防止这个事，我就跟议长讲说，说那之后我们在程序委员会的时候，能不能就把能不能二次发言这个规则明定。然后在那一次定期会的时候，因为议长可能想说有些事情有模糊空间，主席可以裁量嘛，像先前节目的来宾大家也有分享过说议长的权限其实蛮大的，其实在嘉义市议会也是，那我就想说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文字化的规定，大家以后比较可以依循，
是，
对，所以在后来第一个定期会还不敢提出来讨论，但后来第二次定期会的程序委员会的时候，我就说我要把这个文字放进去，所以他现在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他就会说如果第一轮发言结束，然后主席看现场已经没有第一轮发言，但是有人再举手第二轮发言的话，就可以再讲十分钟，就把它直接写进去。
哦，哎、啊欸，很有趣，这等于是你没有违反规则，好像大家觉得你违反潜规则，然后大家不爽你，然后你就觉得
潜规则，
干你们这边靠背，倒不如我们把事情定清楚，
把潜规则直接变规则、
对对对，也不错啦，
也不错，
其实也
不
错，对。
但是我觉得，因为后来也有好多人跟我讲说，说我不一定要把它变成规则，因为这样子你等于限缩议长可以掌握的权利。嗯，但是我为什么觉得这蛮重要，是因为我不晓得以后会不会有像我这样的人，因为我总有一天会卸任嘛，我也不可能以后当到老、但是我是蛮希望说像我们这样子会比较愿意质询，或者是会善用这个法定职权内的这个议事厅里面时间的人，他可以充分的发挥，那以后他就会有一个文字可以依循。嗯，对，我觉得也变相的让其他议员知道说我就是要会讲第二次我才推这个规则，所以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就是你取消就可能以后时间就是我
的，这样其实蛮好的，
这样比较好啊，
对，这样比较好啊，对啊，就是你如果在意黄敏惠，那你就不要取消，
对
对，你都登记了，我就把事情完成，就是至少让，我觉得规则很重要的事情是可预见性的，
对，
让大家知道说这个规则长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东西里面的活动会可能会长什么样子，
对，
但因为现况底下可能规则比较少，会变得议长的权力很大的时候，它会变得怎么样，变得很不一定。嗯，虽然这些事情如果王浩没讲，其实根本没有民众关心。
对，
我是讲了，可能民众也觉得这还好吧，自己就多讲十分钟。但我觉得对以后的人啊，就我觉得我在做一些事的时候，都会想以后不管是不是我当，就是以后他要发挥这个职权的时候，他应该要可以不要像我一样受到这么多有的没的文化的制约，这样子
就不会有那些莫名其妙的压力啦。因为程序规则定清楚之后，大家照规则走， 那就没有什么话好说的嘛。
对，
这好像是文化不遵守规则一样。但
其实是因为没有清楚的规则，
而且理论上
他也没有违反规则，
因为这种咨询就还没结束啊，为什么不可以发言？
对。这蛮有趣的，
然后
我觉得嘉义市议会也有一个可能因为比较小的关系，所以在其他地方议会听别人分享我们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像那时候也是听呱吉啊或者是台北市的议员分享的时候，就会说大家在抢程序委员会或者是抢那个就是一些委员会的，那嘉义市议会因为可能太小了，才20几席，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程序委员。
这跟台北完全不一样。呱吉那个时候说他们为了要抢到程序委员会，他去弄那个什么政团之类的，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每个议员权力是更平等，这凭良心说，这是要称赞嘉义市议会，就是
民主圣地。
就是我们
还可以第二次发言。
我们23个人，我们会把它分成两组，一个11个人，一个12个人。那我们就是4年都一定会当到2年。就是可能有人是13年是程序委员，有人是24年、
oh, okay.
所以也许我这一年不是，但明年就一定是。
那怎么分？是按照东西区分吗？还是
乱分
？OK，
乱分。
OK，
对啊，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真的是地方议会好多差异，
我觉得很有趣啦，
好有趣、欸。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就是听王浩这样讲，你就可以知道说，好比说像之前曾文学来或苗博雅来，你可以知道说，其实每一个地方县市的议会。其实规则可能都不太一样，
对，
所以每一个就是不要觉得都一样，其实差异很大，
而且跟那个议会里面的组成有很大的影响嘛。
对对对对，
像苗栗的议会基本上就是国民党掌握天下嘛，
对，
绝对的压倒性的多数，
对，
所以才会在开会的时候呛说啊，国民党就是人多，
对，
那台北市就是镁光灯焦点大家在看，所以大家就要演的一个
要演，
一定要很会演。
对， 对，
那像嘉义市地方小，然后镁光灯少，关注也少，运作起来就变完全不一样生态。
对，这真的是很有趣的事情。可是就变得很可惜，说一般民众其实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好比说我想问路书，如果我现在想要上网看王浩咨询，我要去哪里看？
在我们的上一届开始就有直播跟那个随选、
哦 okay、
但以前被因为有一个公都盟
对、
的团体，他们最早是监督立法院，
对、啊、对、啊、
那后来也有监督地方议会、在他们更之前做的评鉴，嘉义市议会是比较不透明，所以上一任的议长有都改了、就是那个直播也有上去，然后画质也比较好，但是我们仍然跟很多地方议会一样，就是我们不表决，好，就是我们没有那个举手表决、
共识，都是共识，
就是有议题就提出来，然后议长就一直说，那大家再来继续有一些共识，有一些共识，
尽可能强，
对对，
尽可能达成共识决，
对对，尽可能的有共识。
那你会在议会里面特别，就好比说这件事情大家想法怎么样，但是就是你一个人独排众议会这样状况吗？
我觉得第一年我比较是在观察的多
，OK，
就是第一年这方面还没冲那么快
，OK，
但是也许后面就会比较有经验。
因为好比说像之前曾文学来，他就会讲说，其实在这个苗栗县议会，他必须要找站，因为好比说你在嘉义市议会，就是你只有一个时代力量，那剩下看起来。除了 Molly 之外好像都是比较传统政治人物，所以你会有战友这个状态吗？还是目前应该都是比较是孤军奋战的状态？
就是应该说如果在一些比较重大争议性的议题
OK
可能就会比较有意见相左，那可是平常运作上嘉义市议会的议员都互相之间都还蛮尊重，像当时 Molly 议员的那个严议员的提案、包括我应该有10个人前，所以其实他、我是觉得可能比别的，因为别的地方可能会看重党派，
对，
啊，嘉义市议会稍微比较不看重党派，大家可能就是只要没有很
太大的争议，
对，让他觉得有很大的困扰，应该都会帮忙签，所以我目前自己签提案是还蛮顺利，
懂，
就是都会帮忙签、
真有趣，好听。
那你们也会砍预算吗？要苗栗曾文学好不容易争取到砍了一次，
在中东锦任内，
这个非常的有趣，就是。嘉义市议会在过去是会被认为府会比较不和谐的、因为在一开始若毅有讲、就是在比较是萧家班的议长的时期、那时候其实他们跟黄敏惠市长 我就先讲前面黄敏惠市长第一次当了那2届8年、就是他们曾经有一年这新闻都查到是直接退回所有的预算，就是一毛都没给他过，然后因为这样
这么狠，
对，就因为闹成这样、所以就送到内政部裁决，是中央主管机关裁决、然后后来因为那时候是马英九的时期的内政部就说那这都预算都很合理啊，就一毛不删就给他过，
哎，还有这个规定哦，
对，这个
议会不过的话还可以送内政部，
对，就送内政部，因为当时 他们是整个都退，对，全部就是100多亿都退，
就是消
事费、嗯、对，什么加班费什么什么、嗯、那你如果全部都退就很明显会影响到市府运作嘛，因为你公务员的薪水最基本的都付不出来，水电费也付不出来，
像那个什么联邦政府要关门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以前是真的斗到这样子。然后新闻也还可以查到，就是不管是黄敏惠做或涂谨哲做的时候，他们都曾经被赶出议会，就是、对，就直接主席就跟他讲说，那不好意思请你们离开，然后市长有的是市长自己走，有的是市长就后面一起出完就大家都走、嗯、就直接结束了。
OK， 所以就是因为议会等于是萧家班的领地吗？
就是在比较古早时代他们的监督力量比较强，
所以就对，就是萧家班就是会跟黄敏惠对着干嘛，
在古早时代看结果是这样子、
嗯、因为上一次就是萧家班也是出来跟黄敏惠对干、啊、
就是
涂谨哲
18年
的时候。 对
啊，我自己在比较后来的时候就没有感受到
这么
紧张力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是整个预算退掉或者是删了好几趴，就像我们其实删了好几趴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很少，但是立法院我们常常在新闻这样看、嗯、他一年这样下来我如果没记错大概也是3到5%而已、嗯、就是个位数而已、嗯、对，可是就是嘉义市会是曾经是可以删到，尤其涂谨哲的时候是删了好几亿，就是直接删了好几趴这样。对，那但是在最近2-3年就删比较少，可能跟那个议会的组成
有关。
对，有关，跟黄敏惠其实他到第三任第四任的支持度 还更高。
哦，对，
就是很多政治人物选到越后面其实他的支持度应该是越低嘛，得票率会越低，而他又更高了，所以对，所以就多少都会有些影响。
哇塞，黄敏惠可以说是嘉义王了吗？
对，嘉义后，
加以后，
加以后，
加以后，这
真
的是完全、啊、跟我想象不一样。
那从你的视野观察，你会觉得黄敏惠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吗？
嗯，没机会，
没机会。
国民党不会执政，所以就不会，就是没什么上去的机会。
好比说，又像这次台中国民党选得很好，大家说哇，下一届总统候选
卢秀燕，
我觉得没什么机会哦。但是他在国民党内已经当到副主席、
啊、他当过副主席了。
对,
对,
对, 对，现在也是，
现在是副主席，
现在也还是副主席，所以应该大概就这样，而且他也60几岁。嗯，对啊，60几岁，
不要拜登81岁。
对啊，
不是在
当
当，
我觉得蛮难的啦、嗯、因为我觉得这讲起来也是嘉义市的一个比较辛苦的地方，因为他的人口少，所以在总统大选的时候不太会被当成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我们才20几万人、嗯、那你说不管哪一组候选人的差距
都不会太大啦，
正负一定都是超过100万以上啊，就是除非那种真的选的很接近的那一两次、嗯、所以我们这26万人说实在投谁也不会有决定性的结果，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历任的市长啦、哦、包含黄敏惠市长可能都会有个感叹，就是说其实中央的资源要不要进来其实真的就是很难，
得不到中央关爱的眼神，
因为好比说一个新北其实就超过好几个县市的重要性嘛。
对
对啊，因为他的票的落差程度，
就是可能对选民的影响力吧，因为毕竟是还是在一个县市内。
我之前在邱显智的参会上遇到你嘛，然后就跟你聊，你就说哇，做议员好辛苦，我没想到这么辛苦什么什么的。
对，
然后就吐了一点苦水这样子。可是我看你的工作还蛮认真的啊，出席100%咨询数第一，其实很多议员都这样子啊。你觉得这样一路做下来辛苦的点在哪里？就是你说好认真的议员，苗博雅啊、曾文学这种的，哎，都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辛苦的不是在推议题，因为可能过去的经验里头就是对于议题会怎么走，对，就是大概会有一个了解。我觉得反而辛苦的地方是在那些议题以外的事情，譬如说可能以前也有来宾分享过，就是一些红白场啊，对，有时候你可能就是会要很早起床、然后对，然后可能会花了一些时间这样子。然后像刚刚讲的删预算，这也是一个有时候我心里面很难拿捏的事情，因为民众喜欢看到的是你改变了什么，你增加哦，这个改变甚至比较多的意涵是增加，
对、
哦、比如说某建设、哦、某补助，但是你删预算基本上就是违反这件事，因为你删预算就是让某个有的东西变没有，所以你必须要跟民众说这东西如果花在这边是真的很不合理，拿掉合理，然后他还要觉得说 啊，那你这边如果删了之后，那这些钱是不是用在别的地方？
太复杂了。
对，他可能就不太会听到后面去，
啊 okay、
他可能就直接问说，那你就直接跟我讲说，有你在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好的改变？
就像曾文璇那时候说删了那个金铲子也是一番战斗，虽然大家听众大部分觉得那个很荒谬，把它给删了，可是还是会有人觉得说，哎、欸，拿个铲子不好吗？好运当头。
有观众后来那个他拍照片给我，金铲子的照片，
他拿到金铲子，
对。
可是我就可以理解删的这件事情，就是会有人觉得你干嘛要删？发个铲子有什么不好？
对啊，
对啊，那你就去做其他事情。
对啊，
你要告诉我你不删铲子，
你要告诉你改变什么，你做些什么
嘛？那你做了什么？
或者是更进一步的讲，就是说你让某个东西变没有，其实这件事情。比较少是主流观念的政绩、
oh,
对，让一个东西有变没有、嗯、大家会想要看到是一个东西从没有变有，就算他做得很烂、嗯、他也会觉得说啊，没有变有至少有了，
你盖了一个厕所还、欸、是有，但厕所能不能用不重要，但是你
就是再说
是你盖了一个、
但是如果你把、一个厕所的预算砍掉，让它变成就是不能用，很少人会说哎、欸，这是我的政绩，我的政绩就是让一些东西没有了。
对，因为你还要说服他说为什么要砍这个预算，是因为这个厕所在这边其实使用率超级无敌，的确其实没有必要，所以我们把这个钱拿去做别的地方更事情，做 A 做 B 更有意义。
也不一定会做 A 做 B， 因为在预算的观念里面、嗯、你把它删了，议员是没有权利增加预算、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们的法定职权里面不能增加预算，所以我只能说你这个删了，那删了之后钱在哪？它在国库，所以就是在市库，那民众可能就会觉得说啊，你删与不删，反而不删还比较好，因为你不删，就算那么烂的东西我还看到。可是如果你删了，它在市库里面谁都用不到，
嗯，
对，也没有对我的生活立即的好处。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可能以后大家的公民素养啊等等，可能要了解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才会知道说，议员的法运职权就是只能删，我们也不能增加。那你也不能问我说，删了这100万。那这100万拿去做什么用？我也回答不了你这个，因为那我没有权利去。
那你觉得为什么要删？
为什么要删？
譬如说你删过什么东西好了？
曾经想删一个叫做升格省辖市的庆祝活动，周年活动。
听起来
对，那
很废。
那听起来删的很好。这个我在
因为这个有什么好庆祝？
那因为嘉义市刚刚前面讲的脉络嘛，就是他好不容易升格，所以在前面的市长都会觉得说。哎，这是一个对市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嗯、我们升格了，对，但是那个重要性它变成是一个每年的活动，变成、嗯、譬如说30周年31周年32周年一直到现在已经42了、嗯、就是它每年办
它、啊、会做什么事情，
哎，其实就是开类似于
开
个记者会，对，然后就一个一般的
会，
其实那钱说老实话也
不
多啦，就是10万20万30万这类的钱、哦、但是你就会觉得说我们隔壁台南县市合并升直辖市或台中，他们都没有这种直辖市周年庆祝活动、
啊、我们那边自嗨，
对，那你就会觉得说这个钱就是花得很不所以、嗯、但是因为我第一年删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议员前辈来跟我讲说你不要那么冲动，你让他们做做看，如果真的做得不好你明年还可以再删、
okay、
所以第一年其实我
被迫
被挡的还蛮多的，而且
被错掉了，
对，而且他不会在台面上这样跟你讲，他就会一直就有很多人来找你
来问候你，
可是像刚刚你讲那个 你知道给我感觉什么吗？就人家都已经考上律师了，你还在那边庆祝你大学得书卷奖、
嗯、就是就是我觉得他没有很实质，因为你、
啊、
好，或者是说那你逢时你在庆祝嘛，比如说30 40 50那你就不要每一年都在那边，
像台南就是升格十年黄伟哲有办类似的活动、这个、这边有新闻稿、
okay.
还有一个有办过周习伟欢庆升格带头升旗、啊、就是也没有不行、可是好像没有必要每年办，
而且我觉得累也会累基层公务员，因为
对
长官来讲、
啊啊啊啊啊、
他只是讲一讲说啊有一个计划，那你们就
去执行
招标的招标，然后事前筹备筹备什么的什么，对，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你还是要衡量到我们尤其是我们国家公务员有一些单位啊真的是蛮过劳的。
可是你刚刚讲的东西 我特别想问，因为在现况底下等于是我们立法委员职权跟地方议员职权是只能删预算的，所以大家知道一件事，就是针对预算我们的这个监督的单位议会的代表代议士是只能删预算，这个大家先知道，这个前提是宪法规定
我没办法增加预算，
对，所以我想反问你的事情是，就你自己的经验跟观察，你觉得如果一个代议士提出可以增加预算是一件可行且合理的事情吗？就你自己的经验来讲， 嗯，因为我先讲，因为这会有责任政治归属的问题嘛，就是在宪法上会说你是监督机关，你提出增加预算，可执行的又不是你，所以这会有责任政治混淆状态。可是像你刚才这样讲，我就嗅到一丝，哎，你好像不一样的想法。
我没有主张说民意代表要能增加预算，因为确实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以我们像大家我们嘉义市议会的议员们，大家会互相的、都很尊重、那有可能大家提什么案都一直追加，但其实市政府并没那么多钱，如果最
okay,
最现实的状况是这样
okay, okay.
那个升格大会它就会升级成什么升格音乐兼运动大会，
所以
男高音就来了，
对，所以其实确实是我觉得这对啊，我们就是只能删这件事情，
或许现况其实还是比较合理的，
只是说要很多民众能接受这件事情是有点难，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啊，是你不够力、为什么某某人都会说啊，什么建设他争取到了，什么那个预算他弄来的，所以就是你这样讲的时候，大家第一印象只会觉得你是不够力。
那我问一个，议员不是都会有什么配合款、补助款、工程款，你就可以拿这个去造桥铺路，然后
在大多数的议会是这样，可是嘉义市议会这14个月以来，我没有发现他们有配合款。
是你没有、就是、还是真的没有？说不定你又被排挤了。
对啊，
看不起你时代力量，直接不跟你讲。
我知道有一些地方的配合款形式是它不是定额，它可能就是跟府会关系比较好的人、那他可能就比如说同党的或者是他们的嫡系的人，那也许就会比较多。但是在我自己目前看到的是我没有啊，我好像也没看到别人有用。
OK，
对，那有一个对比就是我们隔壁嘉义县，他们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定额，就是说啊，每一个议员他就是可以有几百万这样的，然后你只要 sign in 就可以 去用。
就是嘉义县有制度化，可以这样说，
应该说大部分的这个工程款或配合款应该都会让那些议员知道你有一个额度。那这公都盟以前有做过，所以我不太记得确切每一个县市是怎么样。对，但是如果以我自己在嘉义市的经验是比较没有碰到。然后像新竹市，因为时代力量有三席嘛，
对，
那当时他们进去的时候就有提议说，就是这个配合款应该要回归它变成是一般预算。对，所以在他们上去之后，那一年林智坚市长很高兴，就说哇，那回归成一般预算，那我就多预算。所以那时候好像就过了。所以新竹市目前应该也是没有，因为那些钱就变成直接变市政府的预算。对，就是很有趣啦。
对，如果变你把这个配合款变成预算，那会其他议员会很不开心。
对啊，
我刚才想这件事情，
其他议员
是拿枪过来了。对对对啊，我怕。对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事情它的辩证是很有趣的，就是你主张全部都移回市政府，那它可能形成的效果是跟市政府比较麻吉的人可能还是用得到那个钱，只是他就不叫做配合款，也不叫工程款，可能就是说啊，我们就一般流程，我写公文建议你啊，只是说因为我跟你是麻吉的，那我写公文建议你10件，可能9件你都会帮我做。
OK，
啊不麻吉的可能写10件就只会做1件
，OK，
然后不做这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也是蛮难解释，因为有些人就会主张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定额，这样是大家都公平，但是配合款在新政治的某些想法里头又是不好的，是绑桩的，是
臭不可闻的。
对对
对,
對, 對，
可是听起来很简单。我觉得刚刚汪浩传达一个讯息啊，就是其实好，就算这件事情你认为要需要改变，也不是说我现在立刻去改变它就一定实质上会发挥它的效果，
因为想要把钱留到有利于我的地方它一定有手法。那我们是不是消灭这个文化，还是我们就让它制度化？
对，
概念化，
阶段性的改变，就是可能没有办法一步到位嘛。
对
啊，所以政治本来就没有那么简单，并不是
难的，
没有说什么对的事情就去做，不对的事情就不要做。对啊，就这点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很复杂嘛。
对，
那我自己在议会里面还有一个经验，也是一开始觉得这个文化有点难接受，就是说像我们都会想象立法院或台北市议会，因为两个我都去过，就是他会有一个议员的办公室，然后助理都在里面工作。
对啊，
但是其实很多地方议会也不止嘉义市议会，他的议员办公室其实没有办法让你的助理们换你自己在里面办公，他可能是个类似于休息室或者是个套房。那我觉得
这个我可以讲一下，像我们之前不是访问过朱正轩吗？他就说台南市议会就是每一个人一个很舒服的房间，像旅馆一样，
有床。
对啊，
哦，
意思就是原因是台南很大嘛， 台南有这个很靠近嘉义的，然后有靠近高雄的，然后他们来开会，看开车可能两三小时来，要地方休息，这样的变成是这个概念。台东县议会之前听长辈讲啦，听说还有按摩浴缸，嗯，这个
道听途说，
什么街坊街谈巷议，
街谈巷议，
反正就是也是一样，跟台东你也想嘛，从池上跟从这个大武，从这个长滨来开会的。
Okay,
总是要有地方休息也合理，
懂？
那按摩浴缸合不合理就见仁见智，
见仁见智。OK，
对。那所以就是说，说实在，我没有那么介意那是套房还是什么，但我比较介意的是他要能发挥办公的功能。嗯，所以一开始助理不能进去，我就想说，哇，问问其他地方医院，好像多数也是这样，也就算。
那个套房甚至也不能让助理用，
就它不是一个办公空间，就是办公空间就是譬如说，
你不能自己
把它改一下，你会想象有一个桌子不太好改，因为也不大啦。哦，那。对，他就是认为你就是一个人或顶多一些访客在那边沙发坐一下的那种空间。
OK
OK，
对。那后来呢，你就想说那我来用个网络，然后结果你打开你的笔电之后呢，发现哎怎么都连不到，然后你要找网络孔，想说拉个线
也没有，
发现那个孔里面没有线。
然后
我就直接问那个总务组人员说，哎，我想要连网络但没有，他们就说以前没有议员有这个需求。对，
这很苦恼是不是？
对，然后我就说，那可是每一栋建筑不是盖好之后至少都有电话孔网路孔，那个应该线都是有。他就说在古早时代某一年整修的时候就把里面所有的线拉掉了，所以那个是一个没有网路线的一个建筑。然后反正
现在很难找到这种房子耶、
啊、
没想到就在嘉义市议会，
太烂了吧。
然后呢，当然我就觉得说没关系，以前是怎么样我不管，
现在
那反正我想要
改变，
希望未来以后也像我这样的人，他想要在议会连个网络做事的时候是可以做事，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不管有线的或无线的，你要弄 WiFi 我都没意见，但是你就把它弄来。然后他就说，虽然以前没有人有这个反应，但你既然反应了，反正你是议员，那我们就去看看能不能做这样子。好，那所以也感谢他们有把这个弄起来，
谢谢这个议事处人员、啊、
就是总务组人员，对，感谢他们。然后因为那一天就没网络用嘛，不是马上就能建，所以我就要拿起电话，我就说那我来电话联络一下事情，就按了嘟嘟嘟几声也拨不出去。
想的什么？
然后他们就说，哦，因为就是过去的设定就是只限说只能打市话，而且一定要是打嘉义零五开头，我们的区码是零五、嗯、所以你只要打跨县市跟手机就不行。然后我就说以前真的都没有人反映过这件事吗？
哎、欸，你那个地方基本上跟成功里是差不多的地方。
他只能打嘉义市，
对，这
嘉义县
县应该也可以打，
县应该也可以打。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什么地方、啊？
打手机
就成功里啊？
对啊，
就成功里啊，
没有成功里还可以打手机，
没有网络，
我投钱了还可以打手机，
对，真的。
成功里要看你是哪个中队的，我那个中队收不到讯号、
啊、真的啊、哦？
但手机打开
没 有,、啊、
没有讯号，
可是有投币式或插卡的电话机啊。
哦，对啦，
对啊，我们那里是都没有、欸、
不是，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要用投币式？我上一次打投币式电话就是成功里，然后就再也没有过。
我上一次打投币式电话就是成功里，刚好打给我爸妈，干他妈没接，他妈两天都没接。妈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妈不理我，太放松了吧。
哎、欸，通常大家都很期待接的电话，
我爸说、欸、哦，因为我出去玩没接到你电话。
没有在在意你
靠背、啊、
但那时候因为你没有学到一招，
哎、嗯，这样
就是可以请对方付费、嗯，我在成功岭的时候我是请对方付费、
哦、真的哦，
对，就是他有个中华电有一个接线生，好像一级几反正有一个三码的、嗯、然后接线就是说那你是不是要拨某某电话、嗯、那我拨过去如果对方也允许你是由对方付费我们通话就开始、
哦、真的哦，
对对对，
所以我去成功岭是不带钱的，我就直接都用对方付费，
真的、哦、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用手机的时间，但是因为那时候头两天我不想要去抢那个用手机的时间、哦、对，因为你还要排队拿手机，然后再排队还手机，因为第一天第二天还没那么熟悉，我用电话卡比较快。对，你看为什么会讲到成功里、
反正就是
嘉义市议会
跟成功里没两样，
讲了要成功里去了，
成功里至少还可以打跨县市，
对啊，
这个
然后我打不出嘉义，我就跟总务组人员说你们放心，我不会去打一些有的没的，也不会让你们电话费暴增、哦、啊，就只是说有时候在里面处理一些事情需要联络啊。当然他一开始也有问说那你手机也可以打，但是我想说既然你这个研究室里面有电话，那理论上它的功能应该
要
完整、啊、
电话的功能吧，
对
对
对对对，也不是说我真的很斤斤计较说我就是非要用办公室的电话打，我就是不用我手
机打，好像很穷很小气一样。
对对对，但是后来反正就是有一些长辈会跟我讲说你真的不要计较这些事，因为你都不晓得你计较这些事以后在外面人家怎么 传你
啊，这个王议员哦，连这个电话费哦，都
对啊，哎、啊欸，这个真的是很累耶，
寄生议会。
你看这个这完全不一样吧，
就你的要求超卑微，
你们超卑微，就只是电话可以打手机、
啊、
电话可以打卫线室就这样而已耶、
啊、
要有网络，
要有网络、欸、网络基本的吧，
2023年耶、
欸、对啊，
现在不是1993年耶、
欸、这都没有，我怎么会没有网络啊，对啊，这
太理解耶、欸、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就是让他们有一点困扰的，就是这个困扰是引号，让他们有点困扰、嗯、就是我就说那以后我要发文，但是因为我们是比较重视环保，我们知道这一年下来你光是纸本公文你会衍生一大堆纸，
对，
而且那些东西其实已经都丢掉、哦、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来办电子公文，然后希望可以直接设在嘉义市议会我们的议员办公室里面，然后他同样也是觉得说从来都没有人提过这个要求，为什么以前的人都，就是我觉得那言下之意就是以前的人都没有要用电子公文，你怎么
对
突然就到你就
要用，就你最特别，
过去都好好的，
因为电子公文它有一个复杂是它还要跟中央申请，
对，
有一个公文交换局，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我要跟一些人打交道，而且电子公文还有一个很讨厌的就是它一定要有固定 IP， 大家知道什么是固定 IP，
要不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固定 IP， 简单讲就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门是一个有门牌，
对、
哦、我们大家都有门牌、嗯、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申请的都是浮动或虚拟、嗯、就是它的门牌可能会跳来跳去、嗯、但固定 IP 就是你要有一个实体的门牌、嗯、所以它通常电信公司它拥有这个数量是比较少的、嗯、因为虚拟的浮动的它可以跳来跳去比较弹性，对，所以通常中华电信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业者都不太会给这个，就是你要付比较多钱，
对，
简单讲就很麻烦，
因为 IP 的数量是有限的嘛，大家上网的话可能就是可能300万个，随便举例好了、嗯、大家轮流用，反正不会300万个人同时上网啊，你们就300万每次上网就随机分配一个给你，到时就跳跳跳跳、欸、可是这个电子公文系统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坚持你要固定 IP， 他可能基于治安的考量、嗯、就他可以直接锁定哦，这个 IP 有东西是什么泄露什么的、嗯、他可以直接去找是谁、啊，对，也许也有这个
治安的，这个我就不了解，但是 我只知道那时候我为了这件事情，
但是会很麻
烦，我还去找中华电信，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能不能让我们的议会有就是固定 IP， 要不然的话我在这边他们又会觉得说要帮我生一个固定 IP 出来真是有点麻烦，
堂堂嘉义市议会不过就要一个固定 IP，
对啊，
听起来
对，但
听起来变成一个非常鸡巴的人，
但我觉得我很感谢，这里还是要很感谢他们、嗯、因为我觉得不管过去如何，至少我现在提的目前都是有做，而且这个就发挥的比较快，因为在我后面演议员就也申请
OK，
就是也申请电子公文
OK，
对，所以说就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真的是你可能会觉得说这跟民众不一定很有直接相关，可是你会觉得你想要改变这个文化
OK、
哦、改变让以后的人更好做事，那、啊、你就是前面辛苦一点这样，
听起来就嘉义市议会那种建筑啊，比湿地还落后，
湿地超前100年吧、
嗯、对，我们的 WiFi 超快，
我们的 WiFi 超快的，对啊，我们只是没有接四化而已
啊，对
对啊，不然如果我们接四化、欸、有啦
我们有啦，
讲错，我们也是后来才接的啦，
对对对对，
打美国要打巴拿马都随便
都没问题，对，还、哦、这真有趣，
不过不能打手机这个有个小有趣，就是为了省钱这件事情，很多国家单位真的会限制，就是不能太常打手机、啊、像有一些法院、
哦、有十分钟会断，
对、嗯、像有一些法院书记官他就会打来有点责备我说为什么你就留手机号码，一开始当律师的时候还不懂我就留手机号码说哎，杨律师你没有市话吗，我就解释了一下他说啊，那你打电话回来给我的分机多少，他挂掉，我说哈，我打电话回去给你，然后打回去他跟我解释说因为他们打手机5分钟系统就给他切断，他讲不完、okay. 他说还不愿意，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如此寒酸、欸、就想想好难过，怎么会这样，书记官不只是书记官，连议员要打手机
都这么挚爱难行、欸、
对啊，
怎么会这样，有心的有心的，
对对对，还是因为你有心才去解决这件事情，
对对，有心的有心，
唐凤会被骂成这样他超前大家太久，大家不能理解，大家只在意怎么没有打炸而已，
对，好了，我觉得真的是蛮有趣，就是从嘉义市的这个很多的问题讲到嘉义市议会本身建筑物的一些问题，嗯，我觉得蛮有趣，
你可以看到我们政治还有很多很落后的地方，就文化上落后的地方，
对，但是也看到说就是其实政治人物只要花一点时间去做一些推进，其实事情可能还是会有前进的可能性，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 很多人常会问我说，如果我们这样的非典型议员做久了之后，到底跟传统的政治人物有什么不同？那我也必须说，其实有一些传统出身的，不管他是二代或政治世家，像地方派系，他也不是完全他做每一件事都是不对，他有时候一些像我们一些我们认为比较进步价值或需要推的，他也会愿意联署，也会来做。但是我自己会思考我自己的位置，就是说我会更加的去想我的这个角色跟一些倡议团体的关系。好，就是譬如说我现在有了这个议员的职权，或是有了议员这样的声量，虽然也不多啦，那有议员这样影响力，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协助倡议团体来推动一些事情。
那你遇到民众陈情有一些奇怪的那怎么办？甚至什么那个罚单来了帮我处理一下，这个
基本上
台东很多这种，
我们就会有几类啦，就是说一种就是政府违法但民众依法的，譬如说曾经我弄过一个就是劳动检查，那照规定他是要公布这个单位或负责人然后罚金，那当时市政府就是没公布，他没公布罚款金额，那像这种就很好处理。那像刚刚站长讲的，就是说政府是守法的，开罚单他可能大部分的情况下是守法，但民众是违法，那这种情形我们可能就会跟他讲说，如果我们做了，我们也是在做违法的事情，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很难帮忙，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民意代表会去，对，但是不晓得他们用什么方式，因为我是不会去做这一种事，所以我不晓得他们最后怎么解决的，但是就是还是有些人会去做。
有人跟我分享过，就不能讲是谁跟我分享的，就是他为什么不做这个的原因，他说他一开始就觉得违法事情本来不做，他就拒绝，但他后来听到这件事情后来怎么解决，他就更觉得这件事不能做，他说比如说就撤罚单这件事情好了，他说因为罚单就开了你怎么撤，所以就是叫那个开单的警察自己把他缴掉。
哇，那这更糟糕。
对啊，不是很糟糕吗？
对啊，这更糟糕。
那个议员朋友说怎么可以，人家是合法开单，然后你还叫那个合法的那个公务员，
但他这东西就是会产生一个威吓作用，就会变成说以后那个人就不太开，
他就不开啦，
他会自我审查，
对啊，
或者是说他就会特别记得哪些人的不要开，
不然为什么徐小新挺红心他不开？
没关系，我们会讲啊，没关系，我们会讲啊。
哦，没有针对徐小新的意思。
那像有一些是政府可能他也没违法，那民众可能违法的陈情还有模糊的，譬如说像有一些交通规则，它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红线你才是违停，譬如说他会写说如果你是在一个相交的路口，那路口的相交路口的五公尺或几公尺内就是不能停车，然后这种时候民众就会常来找我回说啊，不是那都没画任何线啊，也没红线，
为什么不能停，
也没白线，
对
啊，为什么我停了就被人家说不行，
这其实市府有一点点懈怠啦，因为理论上都应该画黄线，只是他没画，
好像没有一定要画，他们给我的说法是没有一定要画，
可是我的理解就是如果画的话这个法律会更明确嘛，
对对
对就不能说是否违法，可
是
行政上有一点，
后来你就会发现还有一个更诡谲的问题，就是因为法令有定几公尺，所以当你开始画之后从哪里开始算几公尺又是一个争议点。
OK，
就是譬如说我们现在大家有共识，像有一次我会刊就说好，那我这边要画红线啊，他就说那红线到底是这样那是从我手笔的这边开始，这样那个十字这样开始算，
要从交汇点算呢，
对对对对，
还是要从什么基点开始算？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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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要开始从那没完。
对，那
红线画太长，又有人不开心。
对，那时候他的关键点并不是大家真的很 care 那数字是几，而是有没有画他家门口，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差个零点几公尺，就是你家门口能不能停车的那零点几公尺。
完全理解，完全可以理解。
所以这种时候就是很烦就是。你不划线，那有些人的认知就觉得你停那是违规的，可是警察又会告诉你说那几公尺我也没尺量，我也没办法明确讲说那边是不是一定是要被罚，你划线，你提议要划线，就会有一些单位跟你讲说其实你划不划线它本来就是违规的，就是实际上开罚的人，我觉得那种
对执法者来说困扰，
对，最麻烦的就是开单的人跟划线的人，我觉得很多交通问题都是这样，就是他其实不是没有办法一体负责，虽然他都是嘉义市政府辖下的局处，对，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很多交通的设计，因为我也蛮关心交通议题，就是很多交通设计就是红绿灯跟开单跟测速照相是警察局在弄啊，可是那个安全岛里面的职灾太高，可能是某个 什么公园科、哦、就是管树的，安全岛要怎么弄是弄那个科、嗯、然后标线要怎么画，斑马线怎么画又是公务单位，所以你常常搞一个很鸟的交通路口的时候会有三四个局处出来、嗯、对，然后大家就说我只管这一块我只管这一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一些我觉得在担任民意代表的时候需要更多的耐心吧，就是你如果要真的要推进某件事，你就是要跟好多人沟通，这还都没有包含说什么里长还是说那边就是长期住在那边的人，我都还没讲到那里。嗯，
那你有遇过什么的奇葩的吗？就是他也没有什么违法不违法，但就是内容让你觉得莫名其妙的。
其实还蛮多，有一种就是有一个民众他跟我讲说民间这种就是贷放高利贷啊借款非常的猖獗，他说台湾的百姓需要你这样的人好好照顾弱势，所以如果你当选的话希望你废除民间借款，不然这样子的话会害到人家家破人亡。那这听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他找我这个我没办法解决、
啊、就是
就我能力很有限，我没办法废除立法废除民间借款，
这个没有搞清楚议员的职权。
但是我觉得这反映了一件事，是就是他可能真的很相信你啦，嗯，就是他觉得找那些不关心这些可能公平正义或不关心这些不合理的事情没有用，嗯，他找你就算他不是在你的权限，可是你可能可以找到有能力的人去弄，欸，可能是有个这样的信任度。对，
那有没有遇过就是想要找你去施压别人的？因为这个很常听到，就是啊出事情了他也不想要上法院，他说啊我去找什么议员朋友立委朋友，
通常这种比较是在调解民间的那种调解会或者是某种协调会，然后有时候我也不是很喜欢去参与这种事，因为通常这种事情你很容易遇到自己的同事，因为他会这样找人一定是对方有呛一句说我们有认识议员，所以大家就输人不输阵，你有认识我有认识，
打起来
了，所以到时候你到现场你就会看到你的议员同事在那边，所以其实这种情况我都是比较没什么参加。
今天法律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种法律的事情不就是司法解决吗，在当律师之后呢这种层次不穷，欸，
很多事情可能政治解决会比较快。
对啊，
对，
然后会有客户问我说，欸，有没有认识什么议员啊立委啊什么的，一开始觉得天哪，啊，为了一个官司去找这个真的是很不 OK，欸，但我现在已经认命了，
要推进和解率。
要不然怎么办呢，欸嗯，对，欸，有些情况真的是议员出面之后，欸，和解了
。对，
他也不用打官司，
因为其实有些案件你送到司法体系反而是拖累司法体系的一些成本。 对，
所以我也成长了，
嗯，其实民事庭的法官如果他们能这样做，大概很多人心里面也会想，
对啊，
因为他们就一直也在推和解。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和解一定是比判决有用，
对，
这是真的，
坦白讲，
因为判决就是别人帮你决定你的生死，
然后一定通常也会一方不开心或者两方都不开心，
两方都不开心啊，一边我觉得我干我赢太少，
对，
就是妈的我怎么输了，
因为和解终究是我自己签名，
对，你们自己谈出来接受的啦，
对，
那
不开心程度可能会比判决出来小一点。
没错没错，好了，我们今天聊这么久，
对，
最后聊聊就是你一路走来你有没有些心得。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这样非典型的政治人物，你也不一定在很多很多的事件真的可以去说你比别人高尚，还是说虽然刚我讲一些例子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好像清流啊，或者是边缘人，哦，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是说我觉得我希望在这一个任期，因为总是任期总有一天会结束嘛，在这个任期内我会希望至少认识我的亲友大家会因为今天这个位置上是我在当，大家会感到这是一个骄傲的事情，就是说今天有这样的政治人物不管是在嘉义或者是就是在有帮忙过的人，大家会觉得有这样的类型的政治人物是好的。嗯，对，就是我觉得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样能够达成这件事，因为那个好就是常也都会有很多标准，甚至是有时候是选票，哦，就是我们有时候像刚刚做的一些事情他可能选票也不一定会增加，甚至有可能因为你没有考虑到别人怎么样攻击你，所以你选票还减少，所以很有可能我们这样的人到后面是选不上，就很难连任。可是我觉得至少我们曾经以就是我手上有这个权力的时候，我有去对这个社会的选举风气或者是对这个官场文化或选举文化有做一些改变，而且让后面的人让以后的人觉得说，欸，前面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也还好嘛，也不是那么 那么不能挑战或是不能去做的事情。
OK，
大概是这样。
好，我觉得今天王浩奇讲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对，
对，可能我们之前找的议员多半是可能是可能从很多议题出发，但我觉得今天王浩是把议员的很多工作加一些可能政治上的特色、建筑物上的特色、市议会内的特色，其实都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我觉得也让大家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政治人物想象，或许我们绝对不能从台北视角出发。
对，
就那从王浩的经验可以看到，嘉义市其实是有嘉义市相关的特色。所以我也很期待，就是我们听众里面如果是有嘉义市人的话，那你可以多留言来告诉我们说，哎，那经过王浩这一集，你对嘉义市的一些在地的一些心得，什么东西想跟我们分享的，我就可以透过留言，我们再来跟大家交流。
没错，就今天听完这样的聊之后，我觉得要做事的人真的很辛苦啦，
很辛苦啦。
对啊，
坦白讲啊，对啊，
有理想的人到这个混乱的，
对，你懂我意思吗？所以
对啊，
我为什么很常在节目上，我很讨厌别人讲说什么啊，干政治人物都没在做事嘛。就这种话很廉价，
廉价又真的要做事的人，哎、
啊
欸，连电话都没得打。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这什么世界啊？
对，而且你看，好比说叫推性别友善厕所，你必须先做才能讲，那就变成是，你看政治人物做很多好事，他其实也不能大张旗鼓。
对啊、
你自己如果不主动去知道政治人物做些什么事情，你就只会给印象就大家什么都事都没有做。
对，
但实际上根本不这个样子。我们应该花时间去了解政治人物到底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这对我们政治来讲，提升政治不只是政治人物的责任，我觉得公民也有这样子的责任。
真的是公民的素质一定要一起上来了，
对，
而且这个大家真的要花一些时间重新思考这个政治的意思，
对，
就政治真的不是只是在电视上面看他们如何的去表演，
对，他们会表演也是因为大家都不关心，他们只能透过表演才让大家知道啊，
对
啊，
没错没错，但是真的要推进让这个社会进步，有这么多困难的关卡在这边、
啊、
没有电话没有网络，
对，
然后还要面对这些奇怪质疑，
对，
你做一件好事，结果人家把你往错误方向解读，
对，或是你删预算替大家节省我们的成本，大家觉得你为什么干嘛
删啊，
对，
对啊，那个庆祝大会办的大家也开心啊，干嘛不花、
啊 对, 啊、对啊，笑死
所以我觉得、啊、听没，反正这上次跟王浩这样聊完之后，我觉得天哪，千万不要当议员，
对，太辛苦了，
还是希望更多人来。
对，其实啊，其实是优秀人都要去选比较好啦，
要改变比较快。
对对对，
就是越多优秀的人进入议会，他的文化改变的速度越快、
啊。
那他到了一个好的文化之后呢，自然很多好的事情就运作起来。
对对对对。
刚有一个没有讲到，因为他不是没有电话嘛，我想到一件事情，他议员也没有配车。
哦，对耶，
议员也没有公务车，他跑行程自己骑摩托车。
骑摩托车。
对啊，
哦哦哦、
啊，对啊，
有之前，因为之前那个谁，王惠美，他选举好像都是他
王美惠，
哦，王美惠，
王美惠，
不好意思，王惠美是嘉义县县长，
是彰化县长，
彰化，对对对对，那个他最好是他有骑，他就有形象，他都骑机车这样，
对啊，
对，所以我会发现，
所以他常常会说自己是机车立委，
对，但王浩也是这样子，
王浩也是这样子啊，
对啊，
那我们之前去一个村落，就找那个村长，我也访问，哎，那个村长每一个人都配一台电动机车。
哦，
你看村长有，
对、啊，里长也有电动机车，
对，
然后林长有脚踏车，
林长也有脚踏车，
对，林长有嘉义市的林长，
哦哦哦，我爸是林长，他没有脚踏车，但是议员没有，
对啊，他上次好像林长所来吧，他说那个立委的配车是大家共用的，没得搭叫建车，
哦，
对啊，就觉得哇，做民意代表辛苦，对啊，台湾真的是不知道什么该有资源的地方。都没有资源，总是有这种感觉，
所以希望大家多关心一下，
真的希望大家关心
一下，我觉得这个才不会让政治人物做很多事情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就是我们需要去证实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
好，谢谢贵子，谢谢若依，谢谢各位听众，
感谢王浩，
感谢王浩，感谢嘉义市议员王浩，
对，感谢嘉义市议员王浩，嘉义市的哦，
嘉义市的
年轻的哦，
OK，
长得比较帅的哦，
哎，对对对，那我们就到这边，大家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